蜀学是在九间楼里，最东边的一间，自开一扇门，临街，南北三进，间隔两个天井。站在天井里，就可看见静一堂的山墙。每七天，杨黄先生称作一礼拜，第七天就是礼拜日，早上要去静一堂听讲经半个时辰，再到蜀学读书。养皇不像蜀师那么严厉，背不出书就要打手板，倒是反过来要喂小孩子吃糖还有糕饼，养皇称作圣餐。小孩子同是欺软怕硬的货色，便不把养皇放在眼里，将他的话当耳旁风，又取笑他的外国腔。养皇并不生气，从不呵斥，实在太喧嚷了，方才举起一根手指贴在唇上嘘一声。幸亏老赵很令小孩子生畏，如今他又掌管静一堂的教务，生就一张大红的脸膛，眼睛像铜铃，浓眉竖起，说出一口的京片子，就像北地来的京官。恼火了会用大扫帚驱鸡般的驱赶小孩子。逢到这样不开交的时候，养皇呢反会帮着向老赵求饶。小孩子们被拥在他的身后，贴着他的布袍子，等他与老赵交涉。布袍子上有一股子气味，有灰尘、鼻烟、柴火、香膏，还有异族人的体味，一并合成，呛得很。此时此刻，却让人觉得安心。小孩子其实是喜欢养皇的，这喜欢往往表现在戏弄上。他们极少遇见过一个大人，可以尽着被他们嬉闹耍弄。他们偷走他的眼镜，从那眼镜里望出去，四下顿时变得模糊一片。可养皇离了他呢，就成瞎子，两只手在空中抓挠，摇晃着身子。他们将养皇的细辫子系在椅背上，养皇也留了一条辫子，灰白的颜色，毛毛糙糙的，摸上去就像是一束草。养皇不提防，一起身又跌坐回去。唱圣诗的时候，哈利路亚他们是唱成哈哈呀呀，养皇沉浸在自己的歌唱中也听不出来。要说这是伙极讨厌的东西，奇怪的是养皇却很喜欢他们。别的无论，只要看他对着他们的笑模样就知道了。脸上的笑纹一阔一阔的向两边荡开着，真像个老猴子，善心的老猴子。远离家乡，在马六甲海峡的运船与热病中伤了元气，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由于水土不服，身上起着疹子，肠胃病常年困扰。夏天的暑热，冬日的寒潮，再有思乡病侵蚀着身体，使养皇比53岁的实际年龄更显得老迈。有几次病得起不来，躺在静一堂的偏厦，养皇就在这里住。板壁的墙下搁一张硬木床，铺着单薄的褥子，木棉芯的枕头已经睡扁了。养皇躺在床上，床跟前站着小孩子，带来各种草药，有的是从大人处讨来，有的则是自己去四乡八野采摘，因此屋里充斥着药草苦涩的气味。小孩子们变得分外安静， 看着床上的人。由于光线的缘故，又或许疾病会改变人的容貌，这人看起来有点不像。突出而夸张的轮廓平复下来，皱纹也消失了。他不再是原先那个异族人，而是本地街巷市井中任何一个老人。不是因为衰弱，而是慈悲，才显得和蔼。他和孩子们互相看着，之间生出一股奇异的安宁。就是这安宁，让人害怕。一个最小的孩子忽然带着哭声叫道：不要，不要到天堂去。所有的孩子都哭了。杨黄笑得就更热情了，他的眼睛又大又明亮。他说：放心，我不会去，我还有罪，没有赎完的罪，我不够好，不够受苦，不够爱。他进入瞻望，说着胡话，奇妙而可爱的胡话，孩子们挂着泪儿笑起来。那个哭喊着不要到天堂去的孩子，就是登奴。除去礼拜日，每天散学从静一堂前走过，都要探头看看。那厅堂也是板壁墙，梁和船子用的是原木，还散发着树枝的清香。和所有本地的房屋一样，天光照不进深处，白昼也暗着。墙上的圣母圣子像从暗中浮现起来，特别逼真，无论站在哪里都被那母亲的眼睛看着。登奴心砰砰地跳着，朝里喊一声：
杨黄！
声音是颤抖的，在四壁间回荡。墙上一人高的位置钉着木头壁架，平时空着，有大事情便放上烛台与灯座，有老赵举着火捻子一盏一盏地点过去。清扫的日子，老赵会带几个教友将木帘椅推到墙根儿，提清水刷洗木板地。清洗过的地板到下午已经干了大半儿，木头的纹理在夕照的光里格外清晰。此时的静一堂甚至比早晨更要明亮些。杨黄不在，出去了。下午他会去教友家中拜访，或者在茶馆与教友会晤。杨黄喜欢茶馆，让他想起他的异国家乡，同样也是闹嚷嚷的，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。这两地的说话有些像呢，都是快刀切菜，一连串不歇气儿。区别是异国人说着说着就唱起来，而本地人再怎么说都不唱。有时他还会乘船去城外看田野草木，尤其是春夏的季节，船也是一桩了解乡愁的物件。不外出的时候就坐在静一堂一角低头默祷，听见登奴叫喊便抬起头转过脸，看起来并没有怪罪登奴的搅扰，反是欢迎，欢迎来到这里，坐在身边与他一同默祷。到底是小孩子静不太久的，稍过一会儿 便动起来，推推养黄，问：“
在想什么呢？”
养黄闭着眼睛回答：“
上帝。”
灯炉又问：“
上帝是谁啊？”
养黄答：“
我们众人的父亲。”“
我没有父亲。”
养黄不知听没听见灯炉的话，又说：“
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。”
灯炉就吵起来：“
我没有父亲，我父亲死了。”
养黄吃惊地睁开眼睛：“
你父亲在天上看着你。”
灯炉就仰起头，转来转去地说：“
哪里，哪里？”
养黄无奈地看着他，说不出话来。灯奴就哈哈地大笑起来，他就喜欢养黄这样的表情，拿他没办法，他尽可以耍赖，想怎样就怎样。这样的对答，在他们俩有无数次，百试而不厌倦。然后，养黄会送灯奴回家，与一个异族人走过熙攘的闹市，难免招致侧目。灯奴也觉难为情，便甩脱养黄的手，拉开一段距离，表示两不相干。走一段，又觉对不住养黄，再说也觉寂寞，就走回来，主动牵住那只干燥却是温暖的大手。紧接着呢，又窘起来。回家的路程就在这窘迫的亲昵中走过。养黄将灯奴送到临街的门前，看见他进去，自己并不急着回敬一堂，站在路边有些茫然的样子。太阳将要落到底，停在纵横交织的街巷中。养黄脸朝向天，抽动他的大鼻子，像要把什么东西使劲地吸进去。这时候，灯奴其实就在门缝里看着他呢，止不住地要笑，却又有一种怜悯之意。这好笑与怜悯之意，到了下一日，又变成了对养黄的戏弄。有几回，是孩子的母亲出来开门，看见养黄也忍俊不禁，毕竟是大人，有着礼教，请养黄进去吃茶。养黄当然知道这个国度的规矩，两代寡居的女人是不可随便接近的。为表示谢意，便深深地作着揖退去，不妨碰着身后的骡车，险些就坐到地上了。等立定了，这边的门已经关上，那扇门上有野蔷薇的花和枝叶影影绰绰。养黄有一时恍惚，不晓得身在何处，这里有着极精微的雅致，却密不可宣。他怀疑自己是否能真正了解这地方的人和事。那门里的一家却很确定他是个什么人。一个好人，曾经是阿姨的朋友，如今又成灯奴的护佑。尽管并不知道耶稣会的教义，但夫人说，无论信什么，有敬畏就是正道。夫人与慧兰商议，等阿姨回来，要请养黄还有魏武儿来喝茶。可是阿姨在哪儿呢？这一日吃过晚饭，收拾完了，夫人回房歇着了，灯奴也被慧兰哄上了床， 半睡不醒的。慧兰这才得清静，做她的发绣。忽听通巷子里的后门被人敲了两下，心想这么晚会有谁造访啊，难道是李大临盆了，来叫人帮忙。慧兰放下针，起身出门，穿过院子到后天井开门，门外站着两个女人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。前面那个略有些面熟，像是在哪里见过，又像与某人相似。后面的则掩在黑影地里，看不出见没见过。前面的先向慧兰鞠了一躬，后面的就也鞠一躬。前一个就开口了：“得罪姑娘，贸贸然撞上门来，我是等子的三姐。”慧兰这才明白，原来像的是等子，只是年长几岁，大约与自己相仿。数了计，没有差簪，眉眼儿比等子细致些，神情也要稳重，仿佛也在外婆彭家府上见过。这才想起来，等子原就是他三姐带去彭家，然后又被母亲要到了申家。慧兰哦了一声，问：“是等子有什么不妥吗？”等子三姐赶紧说：“等子很好。”慧兰说：“那么是外祖母的事儿了？”等子她姐姐就笑了：“所以说我们冒昧，姑娘莫猜疑，老太太安康得很，能活100岁，是我们自己的事儿。”慧兰也笑了，往门里让客，心里道：“倒是个大方人，难怪人们说，大家的奴仆抵得上小户的主子。”等子的姐姐略谦让一回，便迈进了门。那一个低着头紧随其后，贴着慧兰的身子过去了。慧兰不禁生疑，那姐姐口口声声我们，是连带她吗？那她又是什么人？入夜时分来到，究竟为什么事儿？慧兰的脸上并不露声色，待他们从灶房夹弄间走出，穿过院子，进了自己的屋，先将幔子拉上，把灯移到外间儿，就请客人坐。三姐谢了一声就坐下了，那一个呢还站着，再三的请，方才挨着椅子的沿儿坐了，正挡在灯的外面，影地里依然看不清形容。慧兰留意的瞧瞧，只见一个轮廓大概，削肩细腰，像是个俊俏人。眼睛转回来望了等子的姐姐，说道：“其实有什么话让等子捎过来便可，何必亲自跑一趟？”话出口便觉得不好，说漏什么似的补一句：“不过等子长久不来了。”这一句又仿佛此地无银三百两，要再说什么，等子的姐姐已经接过话去：“我知道。”十分体恤的意思，慧兰反倒窘了。那三姐穿一身蓝布的衣裙，系月白的腰带， 看来是自己的衣裳。主子不会允底下人如此净素穿戴，却不寒碜，反显得温静淡雅。等子虽要差十万八千里，但那昂然无畏缩又是一般无二。慧兰暗自赞叹，贫寒人家能走出这样的女儿们，只有归于天父。三姐说，今天来府上叨扰，实是为我这一个妹妹。慧兰望过去，那一个受惊似的往后退了退，躲在灯影的更深处，越发看不清了。